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婉儿。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礼拜二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近期东亚紧张局势陡然升温，根据最新消息披露，日本政府为了增加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，正式宣布采购多达400枚美国制造的巡航导弹战斧。外界认为，这次日本采购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，对目前的东亚局势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。当前日本在面对中共在台海的军事威胁的时候，已经开始转守为攻，这个是日本建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具体行动，更显示日本已经迈出了与北约军事合作的第一步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据日本时事通讯社27号报道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，日本政府将计划采购400枚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。据悉，之前日本政府在2023年的年度预算案里面已经列入2113亿日元，大约为109亿元人民币，用于采购战斧导弹。这次采购的战斧导弹预计将在2026年开始列装自卫队。日本仲考虑同美国磋商能不能够将部署时间提前。据资料显示，巡航导弹战斧是美国主要的精确制导巡航导弹，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卫星信息，可以精确摧毁目标。自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投入实战以来，已经在无数实战中使用，彰显了其高性能。而第五批战斧于2021年3月推出，改进了导航和飞行中锁定目标的能力等。美国海军在2021年3月25号收到了首枚 Block V 型战斧巡航导弹，其射程扩展到2414公里，最大速度大约为每小时550英里，低空飞行雷达探测很难发现。同时由于涡轮风扇发动机释放出的热量很少，红外线探测亦很难发现。另外，外界注意到根据战斧巡航导弹将近1500公里的射程，它不单只能够覆盖北韩全境、俄罗斯远东地区，还能够将中国西安、长沙、武汉等内地城市纳入打击范围之内。而日本政府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，亦都意味着当前日本政府攻防兼备的国家军事战略已经定型，彻底抛弃了二战之后的专守防卫政策。对此，中共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智说，日本采购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有双重含义。一方面，通过向美国采购，日本向外界释放信号，表明美日同盟非常牢固，双方在安全方面互相支援、互相助力。另一方面，从去年年底日本发布的安保政策三文件来看，日本的防卫理念发生重大变化，强调拥有反击能力。日本政府这次计划从美国一次性采购战斧巡航导弹，亦表明凭借这些装备将具有抵御敌国的反击能力。另外，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，日本决定一次性引入400发美国制造的巡航导弹，是日本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对本国安全的承诺，为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，应对中共和北韩日益增长的压力和军事野心。今年一月，日本和北约双方确认了在网络、太空和虚假信息对策等领域进行合作。双方都认为印太和欧洲的安全保密不可分，并商定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。接下来，日本还将设置独立的北约政府代表部，定期参加北约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等，作为和平伙伴的合作承诺。最后，有观察人士评论说，日本装备战斧仅仅是个开始， 如果将来台湾、印度和越南亦装备战斧，那才是中共当局真正的麻烦。这几年中共的外交成果之一，就是将一直沉默的日本被逼出来了，让亚太的模糊空间没了，这个亦导致中日双方关系改善的空间将彻底没了。中国正在逐步走上战时状态，台海战争虽然没有开打，但各种展示准备却在度密锣紧鼓地进行。中共日前低调宣布，军队在战时可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，执行司法部门的职能。分析认为，中共此举释放备战信号，目的是一旦台海开战实施军管，当局将以此应对内部的军变和民变。综合媒体的报道，中共全国人大官网近日发布关于军队战时调整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部分规定的决定。按照上述规定，军队在战时可以开展刑事诉讼活动，执行强制措施、立案、侦查、起诉、审判、执行等司法职能，决定自2月25日起施行，具体实施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。早在去年12月22日，中共中央军委就印发了关于军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，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。规定说，这个对确保部队安全稳定起到有力促进作用。时事评论人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分析指出，上述规定和决定的出炉是中共高层备战台海战争的又一信号。中共高层没办法排除战争中军队出现叛徒、逃匿和投敌的情况。毕竟军队的杂音、不忠诚的现象自中共二十大之前至到现在都没有消除。他认为中共军方和人大联手推出上述规定，是为了确保防范战时军方人员所谓的背叛，泄密中共机密军事情报，并为处置战争中的被俘虏的人员提前做准备。另外，除了防范军变，亦有评论认为这个军队战时刑诉法亦在度为潜在的民变做铺垫。对此，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，军队在战时可以将公检司法所有权力全部揸在手里面，一步到位走完所有程序，军队独自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而中共当局应用战时刑诉法对付人民，绝非危言耸听。因为中共每逢遇到政权严重危机的时候，对老百姓大开杀戒，从来都不手软。不过至于中共军队的权力将会达到什么程度，官方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，亦就是说最终由习近平讲了算。对此，唐正远说，未来中国什么时候进入战时军管状态，军队什么时候接管整个司法大权，基本上是由习近平一句话决定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26号披露，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起源，美国能源部从不确定转向推断最有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。这个和联邦调查局的看法一样，多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马上表态说，北京当局和大型科技业等有心人士长期掩盖真相，呼吁追究责任。共和党参议员柯顿发推文说，重点是在于追究中共的责任，让这类事件不再发生。参议员霍利亦说，美国人应该获得疫情源头相关的事实全貌，不要再掩盖真相了。他说将会再次提出法案，让美国政府向民众公开关于武汉肺炎病毒的情报。共和党众议员伯格斯说，美国人从疫情爆发的第一日就知道这个事实了，不幸的是科技巨擘和政府将消息压下来。众议员乔丹亦嘲讽说，现在美国政府终于都了解美国人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。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丹尼尔说， 科技巨擘过滤实验室泄漏武汉病毒的资讯，政府必须对中共和科技巨擘追究责任。美国能源部发言人26号发声明说，能源部支持专业情报人员针对疫情源头进行全面、谨慎和客观的调查工作，这个也是总统拜登下达的指令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日向 CNN 表示，情报界存在多种观点，成员就现有事证推断出正反结论。还有人认为目前掌握的资讯仍然不足以确认事实。对此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声称，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，不应该被政治化，有关方面应该停止翻炒实验室泄漏论调以及抹黑中国。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 Dan Sullivan 星期日在 NBC 说，国会需要就新冠起源举行广泛的听证会。他并且说，中共已经设法威胁其他国家，不让他们质疑新冠病毒是否自然出现的。他说，这个是一个不介意站出来向全世界讲大话的国家。下面是本台记者王瑶的采访报道。前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说，中国人口多，由于老龄化，养老金容易出现缺口，未来需要个人养老金来补充。有评论说，中共一直以国家养老为名实施低工资制，现在钱挥霍完了，再推行个人养老金就是一种欺骗。据界面新闻报道，周小川25号在财经杂志主办的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说，中国人口多，同时养老金面不断扩大，高龄化令到养老金资金储备好容易有缺口，国家统筹安排的养老金只能够保基本，不会太高，养老金的缺口需要依靠个人养老金加以补充。据网易报道，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三支柱，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，目前覆盖的人数已经达到 10.4 亿。第二支柱是企业和职业年金，截至2021年年底，两项年金参加职工7000多万人。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。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主要是以第一支柱为主。据江西鹰潭社保公众号的养老金发放正能量文宣稿不小心泄密说，农民和机关人员每个月的养老金相差高达40多倍，机关退休人员平均每月的养老金高达5080元，企业退休人员平均为2368元，城乡居保人员只有207元，农民则按照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个月123元。网易披露说，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》最新或2022历届显示，最新或2022历届有19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。财政部就曾经公布信息透露，2021年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缺口达到7000亿元。根据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《中国养老金研究报告》，这一缺口在未来10年将达到惊人的8万亿至10万亿。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26号对本台说，中共一直以来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承袭来的低工资制，说是国家养老。李元华说，如果好像西方那样，那你要将工资发到劳动者的手里面，你才能够达到良性的。中共将这个钱扣在自己手里面任意挥霍，现在钱被用完了，就开始说要个人去交养老金，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骗术。中共任意地将好多亿的非洲的借贷全部免了，他的高官去大量地贪污腐败，这些钱完全是应该纳入整个社会的良性的需要里面。 中共不能够达到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。近日中国各地实施新的医保改革，多地削减了医保个人账户的现金额度，引发武汉、大连、广州等多地的民众上街抗议。北京市民张炎说，好像开的士的、送快递的，就做一日给一日钱，就自己买一个保险，将来有保险。通过这几次事，武汉老太太啊、大连啊、上海啊，大家就觉醒了，好多年轻人不交社保了。李元华说，目前中国经济倒退，失业人口增多，中共将整个国家搞到千疮百孔的，社会可能会有更大的动荡，希望中国老百姓做好心理准备。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。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，欢迎转发，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再见。